Hello,
Vivian。
大家好，我是野林，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我是 Ivy， 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播客空间，名叫《时差几小时》。作为初代90后的我们，已经相识十几年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时差在变，自己也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在起伏人生中没有失去好奇心和对深度交流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那就常来一起聊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一期已经是我们第四期的节目了，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呢，在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提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每个人的记忆可能并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一下有点戳中了？就是我说的并不是真实啊，并不是说你是错或者是对，而是我说有可能每个人的记忆并不是完全还原了客观事情发展的本身，带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就是打一个比方吧，一件事情多个人同时经历了，留下来的记忆可能完全不同。
哎，我最近也蛮有共鸣的，我刚好就是看完了一本书叫做《记忆记忆》，它探究的是历史背景下，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一个犹太家族的记忆。然后在这个背景下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对同样经历的事情会留下很多不同的回忆。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这件事呢？是因为我前不久啊看了一个电视剧，而且我跟很多人推荐了，我当然给 Ivy 推荐了。就是这个电视剧啊是一个港剧，叫《叹息桥》。它就是以记忆的形式叙述了几个人多年的爱恨纠缠，就非常有趣。特别其中有几个镜头啊，我们讨论很久。这个电视剧的叙事方法特别特别。
对，他们这几个主人公的生活都是相互交叉的呢，就是有很多共同的经历。然后每一集的都是以一个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一个相同的故事。然后你这就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在经历同样事情的时候的侧重点会不一样嘛。说真的，我自己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天哪，我自己也会这样去，怎么说，扭曲记忆嘛。
对，就是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我后来会才意识到，原来你的记忆是附着很多感情的，因为它对你的记忆带着一些感情走，或者是感情带着你的记忆走。哎，对，这样说应该是更准确啊，你的感情带着你的记忆走，走着走着，它最后连的结果都会不一样了。就你们会想到一件事情，最后每个人脑子里最后产生的这个发展结果是不一样的。你明明会觉得，哎，有一个客观存在在那里啊，是这样解决的。最后，但是每个人最后的解读都是不一样。
是啊，真的是视角差太多了。我就印象很深嘛，就是像里面的主人公那个乐儿和子勇，你记得吗？就乐儿就完全是个富二代小公主，内心就是充满泡泡。她看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这个滤镜去看的，啊，什么事情都是很浪漫。然后他和子勇呢，就是子勇呢，就是一个因为机缘巧合，就是漂泊在比利时的华人小偷。然后后来他们在香港重逢，你记不记得他们在香港重逢的时候谈到以前相遇的时候，乐儿的版本就是啊，他们两个人曾经来到过叹息桥，就是以前的
对叹息桥，对，就是好像是比利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对吧？
对，
就是觉得，而且他当时就是觉得他们之前见过，觉得好有缘分啊，而且到。从过去到现在一切记忆都非常鲜活，对，
他觉得前因后果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全都是缘分的在后面推着他们走。但是子勇完全就不记得这个事情，就是看子勇的版本这一趴完全都没有叹息桥。
对，就是对，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嘛，他们每一集都是一个不同的主人公的视角来讲一个相同的故事。就是乐儿回忆，就是他们那种很彩虹，很多泡泡，就是他们当时聊得很好，去了叹息桥。而就是子勇这一趴，就是再多一集哦，就完全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片段，就没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是，然后他比较有意思点，就是他这个导演也不会告诉你哪一个版本是真的，就不会告诉你，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是让你自己去看，去你观众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作为观众，我真的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因为你确实他这个结果也是很符合每一个人的人设的。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其实我觉得是怎么看，感觉这是一种现代烧脑爱情剧。因为你要从一个每个六个人主观的记忆来，你作为观众，你还是想抽丝剥茧嘛，抽出一个客观的事实在，但是非常难呢，就是有一趴在这个人完全没有出现，另一趴在那边浓墨重写。对，我会觉得你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跟你的态度啊、性格呀、啊，或者是你 你想要自己想看到的当时觉得最重要的都非常息息相关，你觉得吗？
哦，对对对，你说到当时觉得重要的就要还是乐儿呗。说真的，我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看乐儿的角度，
你怎么感觉都要哭了，就感觉就很无语，
感情太深了。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看乐儿他描述那个子勇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就是真爱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完全不是的，就是后来两个人都是在和别人的故事比较多一点。我就记得还有很深的印象就是乐儿和那个胡启源，就他们最后是结婚的。
对对，
胡启源就是
还要对你要介绍一下胡启源是谁。对，胡启源就是一个软饭妈宝男。
对，
对，其实他
毫无优点
呀，他最后走到结婚那个步并不是他心里想结婚，而是就觉得推着走的，觉得哎，他找了一个，因为乐儿是个富二代嘛，就找了一个长期饭票还不错，就是蛮舒服蛮好的，而且可以脱离妈妈的管辖是蛮好的，并不是从为爱和责任呢选择跟这个女生结婚。对
对，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看到的大家的表情都是不一样，就是惊呆了。
对，这点跟我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因为讲到他们都，我就我们刚才讲了，他会讲一个相同故事，这两趴这个结婚这个桥段都会出现这两个人中嘛。然后乐儿就是看着每个人，因为乐儿因为跟这个男生拍拖了很久，他就很想结婚嘛，就是看到每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乐儿的那一个 episode，然后胡启源看着每个人，就是出席婚礼的每个人呢、啊，他站在那里，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被操纵，然后别的人的脸都是哭丧的，对。
对，所以就是真的完全就是反映了你当时觉得重要的东西对吧。而且其实还蛮唏嘘的，因为你觉得乐儿也是一个，不管说她是不是有点过于浪漫，但她还是一个蛮讨人喜欢的女孩吧，走到了这一步还觉得蛮可惜的。我会觉得有一点被怎么说，她被推到这一步就是有一点被刻板印象影响，你觉不觉得她就一直也挺想结婚，她觉得胡泉是一个不太好看，怎么丑男比较靠谱，然后他爸爸也说他靠谱，他就现在就不靠谱。
对，因为对乐儿来说爸爸就是他的天嘛，因为他爸爸这边都可以给他背书对吧，给他盖章、嗯、他会对爸爸也会觉得帅哥不靠谱啊，然后怎么这样，就给他了这些刻板印象吧，然后也就是推他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
反过来想，你说我们自己的人生还有就我们在人生中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或强或弱也被刻板印象影响啊？
我觉得这是绝对会有的，因为我以前会觉得可能还是好像有一身一身轻啊，就是全是一身轻，就是没有什么包袱，但是我现在会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会理智到都会搞一个 checklist、
哦、
就看一看对对，就会看一下哎，孰轻孰重是不是这样。而但是很多中间也是有很多感情成分的，虽然它是呈现在一个就是 checklist 看起来很客观，但是这个 list 上很多的标准很多点呢，我觉得也是很主观的，而且这些主观都是给我们长大的环境啊，就是爸爸妈妈的说辞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就是刻板印象啊，就是都息息相关。对，而且有会觉得有的时候这样的力量其实也蛮大的，因为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靠着惯性啊，靠着思维定式，靠着刻板印象做决定也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你懂吗？不太需要太多的勇气，你懂我意思吗？
对，就是你没有跳出你原先的那个框，至少你再怎么不会比这之前的轨迹差，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也是他这种刻板印象思维定式给你造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比如说比较的舒服区域吧，我觉得是。你看就像乐儿他这个故事啊是顺当的，因为他跟这个男生已经约会快十年了对吧，然后爸爸妈妈觉得也合适，而且爸爸又生病了当时对吧，他也是就觉得哎，马上要找一个这个女生哦，心里就比较没有落定了，你懂吗？就是想推，就是这很多力量都会推他一把，他会就会觉得那我就是，虽然这个男生客观他有看到也些不行，但他会选择不看到，因为后面有人背书，有这么长时间，他觉得还是要去做这个选择，他也是他当时会自己比较安全，会比较不需要那么多勇气的选择吧。可能不是人，我现在会觉得啊，这么久了，我会觉得可能做一个有勇气的人真的是比较难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还是会想说做一个比较舒服的选择，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很多事情都很就是 challenge 自己了对吧，为什么我这里不可以做一个舒服的选择呢对吧，你懂我意思吗？
对， 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主人公里面就是大家对被家庭的影响都很大，你像乐儿她这个粉红小公主也是因为就是算这个富二代嘛，然后胡启源就是很多性格都是因为她是妈宝，然后像子勇的话就是因为她一直从小到大生活都比较艰难，所以她性格就是比较、怎么说有点像独行侠，很多事情她都是独自去承担的耶。
对，而且我不知道，对，我因为我并不是这种人，对吧？所以我就很
我都会不能理解。但是你
他就是很重了，就是全身都已经重到不行了，他还是压在心里，他就不说，你懂吧？
就是我就是我都
会
着急。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要说了会不会不一样，就是开诚布公
一
沟通
说，就是那个话当下那个电话岳阳电话打起来，就他和那个小薇嘛，他不是就是一直心里面是有小薇的嘛，但是那个小薇就是小薇就是他的发小。
对对对对，
他们多年都是互相扶持的嘛，然后后来还有一起工作创业，但小薇的感受就好像是哎，子勇并没有很喜欢他，好像有的时候也不遵守诺言，就你会觉得好可惜啊，两个人明明就是互相喜欢的。
对呀、而且后来他们在香港又相互支持，把那个餐厅做得那么好，而且他们都住在一起，完全就是被子勇过成了一个室友的生活。最后室友就是还就是终于表白了。
对，
然
后可是小薇当时就是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她就是想要放下了，想要把这么多年自己的这个牵挂放下。你就记不记得他们当时两个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解读？
对对，她是痛哭流涕，子勇就是在那一帧哭的，真是因为又是林保怡演的，你知道吗？我就
特别好，
就是她演技又比较好，又是我小的时候，你看我又附着了很多情感在上面，我就觉得她更残酷的，更让我心痛。然后另外一边，那小薇
完全关门就开再开门就好了，就走
了。对，就是这样就走了，就完全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嗯，
对啊，当我这个局外人，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是这样？真的是很唏嘘。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当你就会你觉得你自己门儿清，对吧？你会觉得哇，他们真的是有，我觉得子勇有很多机会可以做得更好，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也可以
说出来，不要憋着，我就是真的着急死了，为什么不说呀？
但是我会真的会觉得，这种原生家庭或者原生性格或者一生经历，其实是人的一个很大的就会给自己一个圈，就会把自己圈住，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真的就像那个孙悟空的师傅唐僧给他圈的那个圈，就是很难走出去。你对，我觉得他不是没有想过，他肯定打那些岳阳电话，或者是有一些 moment 他肯定是想说出来，他怎么就说不出来？过了那么久，当那边已经完全不是一条线了，你知道吗？不是一个 energy level 的时候，那边已经快放下了，已经要做出一个决定，要开始新生活了。他这边显开了，就是这么的不同时，就是这么的 timing 不好。对，就是有的人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改变既有的自己。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一般遇到一个难的决定的话时候，我知道我要做决定，但我当然也没有人让我当下做决定，我会觉得我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就是说服自己，其实我当下已经知道大约是怎样了，但是我会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自己，然后再有一段时间我才能够把这件做的决定行动起来。我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像子勇他会有更大的包袱，他的人生更难，就是更多沧桑和经历，他的这个智库是不是讲智库是讲什么，对吧，就是那个圈就会更让他难以冲破，他肯定会需要更久的时间，就等久到那边已经完全熄火了，你懂意思吗？他才准备好。
看完这个电视剧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大家经历看似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内心深处的解读啊，还有你的记忆点，就是完全千差万别。然后除了这个角度，我会想到说，其实这个有不同的记忆，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嘛，有那种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加工，这个都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处不同的渴求。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大脑就像有一个数据库，你的记忆啊、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多层次处理以后，就会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就是不是有一点抽象？
对，好抽象，啥意思啊？
打个比方说吧，我们首先我们人都是在原点的时候，两个人吧经历了以后，你首先你两个人不同嘛，你产生的记忆就是 A 和 B， 然后你再经历一件事情，在每个人基于 A 和基于 B 的结果，你就会产生这样，你这样多层次不停的处理就会很不一样。哎，
对，到最后到那个出到 OVAC Z 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就是对
对，所以这都是
对，对，因为它每一层处理都会添加你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经历啊和个人情感附着，所以说对一个客观解读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其实我是觉得到这一点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多换位思考、多理解别人的理由，就是对，就会不会那么我以前的时候啊，我特别执拗的要抓住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放。我现在会觉得说，那大家每一个人对一个客观事情的感受那么的千差万别，那么的就是会很，我觉得每个人会很有很细致的感受，对吧？这个细致感受又会有那么多千差万别的结果，就是出现。我觉得我就可以尝试多理解别人多一点，对吧？因为每个人真的是不同的个体。以前我觉得每个人说不同的个体真的是个就是个大白话，你知道吗？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会觉得，那每个人处理的自我机制都不一样，对吧？肯定看事情角度有更不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起码有这个心胸了，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啊，就是另外一回事。有这个心胸，就是愿意多换位思考，有这个心胸去接受更不同的一个声音，对，就多一个视角，对。
确实是，不然以前总是会说，哎，总是会跟别人不一样说，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啊？但其实就人家就是这样，你就是去理解，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没有必要去就是去 judge 啊，或者是总是说，哎，不行，好像只有我的这种选择或者想法才是对的。
对对对，就是以前真的是有点太本位主义了。对，我会觉得现在慢慢越来越长大，会觉得，哎，自己看的事情真的太少，知道太少，也太狭隘了。对，
我发现我们就是都会很多，就是看完以后都会就是从看就是从客观角度看别人的故事，会真会跳到自己来去想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些艺术作品呐。我觉得不管是一些总是失恋的歌曲什么的，这种恋爱的歌曲不是最卖火吗？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恋
永
爱
远
的
都
那
在
种，
失恋，一
对对啊，对啊，恋爱或者失恋的经历啊，所以说就可以更有代入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对，就是这艺术作品就是为了让他们推己及人，对，
我会对自
就
己
是
有一个建议啊，其实不用太过分的美化记忆，可能是因为受乐儿的启发，就不要很多事情就是把它给美化了，然后只把美化这一部分留在心里，这样的话其实长期来看对自己不是特别健康。
为什么又不是特别健康？我觉得你这个词就是特别搞笑，就是不是特别健康。对，因为有一个词我知道，就是叫 romantic projection。对，就是对，对，你会就觉得你所有的记忆啊，我其实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机制，你就会愿意放一个粉红滤镜在前面，就是来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分吧。有的时候，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自己，就是跟自己原来和解，就是原来的客观自己和解，而并不是跟一个美化上，就是美颜的记忆和解。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自己真正要接纳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可以有一点点美化，或者是把一些好的记忆，当然肯定是我们也想内心留一些美好的东西嘛，但不要就是太沉溺在里面，或者是只有这个，不然的话就是真的你到后面就是会和事实越来越偏离。
对，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点就是关于乐儿的。我觉得所有关于乐儿的桥段都会引起我非常多内心的颤动，可能我真的是有点怕重蹈乐儿的覆辙吧。就是觉得乐儿有点，看似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就是不是很幸福，我就很怕有自己的人生哎。而且对她比较有代入感，因为她是女生的一个角色，对。
对，我也很有代入感。我就是看到电视剧里面，就是乐儿和胡启源结婚，我真的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啊？因为他们确实拍拖很多年了，然后中间，也有一些分分合合啊，吵吵闹闹，我都会想赶紧分手。结果他们竟然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就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虽然乐儿她也有她的一些缺点啊，比方说太过浪漫，但你再怎么觉得她是一个蛮讨人喜欢的女生，就没有做错什么嘛。但就是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就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在想，如果我们在他的就是角度就是位置上面，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你会自洽，你觉得我做的这个选择，综合考虑下来的最佳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当事人自洽，就是如果我现在跳脱 到他们那个角色中，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做大约相似的决定，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逻辑也都说得通嘛，
嗯哼，
对吧？因为当时乐儿有两个非常点大的点，就是爸爸生病了，
嗯，
他一下因为爸爸是他的山，一下觉得心里没有靠山了，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他们恋爱长跑真的太多太多年了，就是要做一个要不然结婚要不然分手的决定，你懂意思吧？
嗯，
对，虽然我不能够完全放在他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我会觉得嗯，我是有一些经历，就是要在压力下做一些选择的，我觉得那跟他的情况也差不多嘛，
嗯，
他的那两点也属于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就是这种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哦，嗯，做这个是这个还是不是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委屈自己了呢？因为你在这个压力下，你懂意思吧，就是你是被压力胁迫做这个决定的，但是我会又想说这些压力大多也是出于爱呀和关心，有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所有的前面，就不管不顾这些压力，就是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懂事啊，就是没有大局观。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课题吧，有勇气有能力，然后自己做这个选择，自己承担这个责任，而且我觉得压力你应该也会多角度的去看它吧，就是要在压力下面做一个相对明智的决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两点吧都是我们以后要多学习的话题。我觉得
你这样说好像就对乐儿他一步一步的选择还有电视剧里他的结尾就还是会多一些理解哦。就是你说带到生活中来说的话，就会觉得说不会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论别人，你觉得会不会？
我觉得是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展示给你嘛，对吧？因为我觉得就像大脑高速运转，你一秒钟不知道多少个想法，你知道吗？就是不可能，一没有那个时间精力，二你肯定有自己的一些自留地跟自己了，
哎，
对吧？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经历啊，像共同的经历的记忆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经历的处理，就会让我们俩看事情的问题就更不一样。
是的，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就是给了我们很多上帝视角，然后还让我们同时就是会想自己。哎，但你真的，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叹息桥嘛，他们这么多年经历各种悲欢离合，就是到最后真的还是怎么说，一声叹息，你不觉得很遗憾吗？就我真的会想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跳出思维定式，理解别人更多，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在自己做选择的时候跳出一些定式，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些好一点的结果。
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初衷的确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说辞啊，就是一个完全的结果导向性，但我觉得 nothing wrong with that，结果导向性，对吧？大家结果都好，那就是最好。但是我会多想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很长跑，你懂意思吗？如果只按一个结果，就按一个很短瞬间来决定一些事情，判断是不是值得遗憾叹息，是不是有点太轻巧了？就我会想的说是每个人走到这一步啊，真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会有一些内在的逻辑的，就是说偶然是一定程度的必然，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我有的时候会想说，就是有可能他即使做出了一个非常外人看来非常让人遗憾唏嘘的决定，但是他是做这个决定之前是有一个非常有迹可循的 track record 的，把他引到那里的。对，所以说我觉得也就是非常合理，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说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觉得这就是结果不好让人遗憾，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我大概可以知道，其实你就是比较倾向就是整个就他这个过程，对吧？你就
对呀，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人家会问你说你中间做过两三份工作，你为什么从 A 到 B， 从 B 到 C， 那你从 C 到了我们这里，懂意思吗？他们就很想，或者说你要收购一个公司的话，你会做他的尽职调查，也就是会从他过去的一些财务报告啊，过去的一些表现来看现在，你知道吗？就是从过去推现在，懂意思吗？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稳定有迹可循的 track record， 然后指引到你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顺当的，就是比较有逻辑就合理，就是即使、
我大概可以知道，就是
对吧？
哎，确实是，就你说到底是我们要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就真的很难去回答耶。可能就是
对，如果人生只有这两个选择，
真的
结果还是过程，那真的很难回答，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我，因为所有的这些文艺作品嘛，就是引人深思的，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些些缺憾和不完美了。那你说就是你说啊，缺憾也很美，但因为是别人的故事，然后你自己你真的是不希望有缺憾。
对，那我就扎心啊，对啊，对啊，因为觉得是这样的，要或者是就是那只能自我安慰了。
对
对啊，
自我安慰就是因为这样正向反向的想，你就会觉得说，嗯，不想要有这样的缺憾。就如果是我的话，对吧？
但是我会也会想说。嗯，其实也不要总觉得那么遗憾，因为所有的这些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会有刚才那个思维、因为我比较看觉得过程也很重要嘛。这些过程造就了你啊，所有的这一切这都是你，这都是你这个 package 的你，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讨论，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非黑即白的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我觉得不知道大家会选什么。告诉我们，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好幸运的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你知道吗？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了、对吧？没有人说一定要结果导向，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想到这里我就心宽了一点。
但你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嗯，至少他们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部分可以优化的，对吧？就是做得更好一点，就比很多时候就比方说是有误解，就大家不好好沟通。
对，就是说，嗯，我会觉得特别是像子勇，他很多事情都藏在心里，就是大家的信息流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你懂我意思吗？
每次就是比方说拍他一个人那个眼神那个动作，我就知道他的内心就是已经各种翻涌
波澜汹涌了，但是就没有这个话没有出来，你知道吗？你画不出来别人怎么能猜呀、就我会有时候会在想说，嗯，就很多误解造成这些误解是因为沟通本身不行吗？
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就不是说话本身，不仅仅是语言，就还有怎么表达呀，或者是你让人感受到的你的想法。而且就是怎么说，他这种情况下也是比方说我认为你懂了，但其实你其实没懂。
我怎么突然觉得像我们之前突然想到，对，就是我跟 Abby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就是你有非常长的磨合期，就是我说一件事他就理解成 B， 然后我觉得他懂了他以为没懂。对，嗯，可能我觉得，但是人我觉得很多交流这个词我觉得真的很广的，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你要说语言交流对吧，你还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说是语言交流，所以说我觉得交流真的是分很多层次，可能像子勇他在语言外的交流是很多的，但是他的对方没有 get 到一些，对对，嗯，对，可能这些交流真的是不限于语言，但是人要处理 get 到那么多信息，那么多细微的信息多难呐、我觉得还是说出来吧。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直来直往的方式。
哎，真的是太多叹息了，就是我们讲了好，就是一个电视剧都被我们引申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别的一些关于记忆的分享。
对，真的是很有趣的话题。对，我觉得记忆真的是，我觉得像爱呀、遗憾呐、记忆呀，这应该都是一些文学作品或者一些这种艺术创作吧的源泉呢、你觉得吗？就很多艺术家愿意讨论这个。
对呀、我就看了那本书嘛，就是叫《记忆记忆》，它是那个玛利亚斯杰潘诺娃写的书，它是2017年出版的。它讲的就是一个犹太家庭的一个怎么说编年史吧，以及他们之间这种记忆的关系。其实我很愿意去了解历史，但是你真正看历史书的话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这个角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大历史背景下面写的一个小人物具体经历的事情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本书就是很宏大嘛，但是我就记得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这个作者他就是要追寻自己家庭的记忆嘛，不仅仅是通过他跟家人的沟通，还有要通过因为很多人也已经是很久远了，要通过朋友，他就找到了家人在俄罗斯那个叫萨拉托夫一个地方的地址。他去了以后就觉得天哪，就情绪各种喷涌，他就可以想象以前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的场景，然后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东西，天哪，就是不行了就痛哭。然后过了几天他就朋友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搞错地址了。就你觉得很乌龙吗？然后他就是说，这就是我对记忆的全部认知。就你得，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是有很多错位的。
对，哇，我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情绪需要找到一个出口的，对吧？一个故事，或者是你的情绪需要找到一个支点。那这里的一个支点呢，就是这个错误记忆带来的错的地址，你懂我意思吗？
哎，
然后，
你一个错的地址，他就在那儿感慨了半天。他就是抓着这一个记忆，他在感慨，不是说一个什么食物或者身边的一个人，他就是靠着这一个记忆，他就是情绪就喷涌了。
对啊，在这个记忆就是一个载体，就是承载了这个人内心的渴望啊、目的呀、还有各种情绪。对，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跟刚刚那个电视剧完全是相同的，对吗？对吧？他们的感情裹挟着他们的记忆，让他们对一个客观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这样说来，记忆真的就是作用很大哎。不过确实啊，我们人，你在这人生之前，对你来说都已经是记忆。
哎，是耶，我觉得记忆啊，就是给很多艺术家呀、内容创造者给创造的源泉咯。不仅像他刚刚说的那本书，我有看过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叫《假如真有时光机》了，他也是描写了很多他脑子里记忆美好的样子。但像村上春树，大家都知道他的描写非常的细致入微，就非常的精细。有很多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到的动词的表现，我每次看到他的那个翻译啊，我都会觉得叹为观止。然后我看到他的语言描述，真的会有一些画面感在我的脑子里。这些画面感不是照片，不是静止的，而是一帧帧联系起来的动态图，是个 GIF。对对，觉得我就觉得非常美。就比如说，我会形容一些海岸线的时候，我就会说啊，很宏大，然后我很想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想就是张开我的双臂，但是村上春树他会用他的一种系统，带入他的一种语言系统来表现出他记忆中美好的样子。
可以的，这边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小段，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冰岛的一小段话，是这样说的。北部沿岸有几处美得令人窒息的峡湾，远古时期由于冰川侵蚀形成的断崖，凄清寂静的入海口，红色屋顶的小教堂，一望无际的绿色苔藓，低垂天际飞速驰流的形状鲜明的云，奇形怪状沉默无言的巍峨群山，风中摇曳的柔软的草，如同标点符号般散布的羊群，烧毁坍塌的废屋，捆扎的结结实实为过冬存储的干草，这些风景，甚至连拍张照都令人心怀忌惮，因为其中存在的美属于很难收取进相机取景框的那一类。写得好美啊！就是你觉得，就比方说，虽然我也没有去过冰岛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去过冰岛，我的脑子里可能就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形容词，或者只是手机里的一些照片，但是它就是会有这么美的文字把它给定格下来。我觉得它再想起来，真的是会完全就是栩栩如生的回想，就是定格这些画面吧，就不仅仅是照相机的那些照片。
对呀，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我们想到了很多关于记忆的事情，哎，这里说的这么美，你有没有想到过，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我说真的，我真的就是，
我们之前还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好的记忆，其实我都有点忘了。
我也是，我以前你肯定是你生活中当下啦，就是好的不好的都会有嘛，而且不好的其实我们经常是会说的，就是吐槽什么的。但你让我回忆那些不好的，我不太记得起来，为啥呀？
而且问题是我们现在也是成年人社会，其实不好的记忆还蛮多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吧？但我现
就
在
是我
想起
其实
来
当下经历的
也
时候
想
经常
不起
会
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自我防卫吧，就是那种选择性失忆。我觉得人应该是有一个机制，就是像鸵鸟一样想把脑子藏在沙子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必然，这是一种
有可
本
能，
能表现主义。
因为
对。
你只把好的记忆留下来，这些记忆是会给你养分的嘛。就是你在当下就在被社会摩擦的时候，就是想一些那些好的东西，好像我觉得会给你筑起一堵墙，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有力量。然后那些你再想那些不好，就更想死。
或者是那堵墙已经太高了，让我看不到别的不好的事情了。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人有这个还蛮好的。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这里可以有一些 romantic projection。如果这个事情对你造成了一些小小的伤害，但这个伤害呢，也并不足以 改变你的性格呀，或者是给你，或者是你必须要从中学到点什么东西，就是一件开心的小事，你就让他这个机制发展光发扬光大吧，就让他保护你们，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这倒也是哦，我其实
但是对，但是说关于一些非常重大的不好的事情，如果通过一个自然发展的角度，我觉得还是要从中学点东西的，对吧？不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觉得对小的不好的事情就这样让忘记吧，对吧？不好的事情还是多处理一下，可能真的很难，就是很难。我觉得我也很难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坐下来解构一些自己不好的记忆，从中分析一些经验，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你就是不喜欢那段经历，你还是要逼自己坐下来，
因为你再次去经历它，你对你来说都很痛苦。
嗯，对，
你就不想经历了呀。
对啊，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对，虽然记忆很痛苦，但是有总比没有好。你有没有想过
说？
对，你没有想过说你如果连痛苦的记忆，就是你好的不好的，如果一刀切所有都没有了，也不会有新的记忆的，会是什么样啊？
天啊，我无法想象，就是什么情况，就随着年纪增长吗？
不知道，或者失忆了，就是撞车，或者不知道怎样，就是这样。
对，我不能说就工作上的东西给你压太满了，你其他时候就可能就是啥都不知道你平常时候干嘛了，好像有这种说法。
啥意思？就是
你就太焦虑了，你就只在想着你焦虑的事情，比方说你其实生活中还经历了别的，对你来说就是到第二次
就是你的焦虑的感已经占了你这个大部分，你就没有空间给这些回忆呀、啊、就是再处理别的事情了，是吗？就已经被填满了。
对，就成了一个工作的机器人。
就意思是哦，工作机器人最后被填满都会不会有新的记忆，就是如果你再回想出来，你只能说我过去的一段时间三月到六月都在工作，没有别的事情。我的天哪，你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的
情况。
会的，
天哪，哇，我不知道哎，我会想到的说是年老了以后，就是艾斯海默综合症呢，会、
哦、好可怜的
记忆对衰退，就是好的不好都不记得了。
那你
我真觉得非常，
其实有记忆不管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它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对，我对现在真的是你事情一换角度真的是不一样。
嗯，
包括以前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解构关于不好记忆的一些经历，为了从中就是吸取一些知识啊，会吸取一些经验，为以后做一个好的决定，一个好的基石。以前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讨厌，我很讨厌面对经历过不好经历的我，你懂我意思吗？在做什么，跟当时的自己谈，现在会觉得跟失忆相比这并不算什么。
嗯，对。对，真的是换个角度就是世界都开阔了。
对，而且我还另外有一个角度，就是这有点冷知识、
嗯、
就是我的记忆就是有味道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
啊、
或者这是比较奇特的，就是我会想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会想到一些事情，比如说2017年的夏天、
嗯、
我会闻到一些味道，
比方说
就是2017年夏天的那个味道
啊。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什么花呀、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不能够说它是个花香还是木香，就是有一些属于2017年的那种味道、嗯、有的时候我看一些照片我都会有这种味道感。
那好特别，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个特异功能。我知道是，我知道有的人会说，对吧？就是闻到夏天的味道，什么？
我是
闻到草的声音啊。
对对对，就是什么
闻到冰淇淋的味道啊，
就是
后
的那种清新的空气啊，就这种感觉，就是一场磅礴大雨后的那个。
可能是我的更细，就是我的记忆是有味道的。
哦，那你就是你的感知也比别人丰富一层啊。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可能是这样，真的是，我不知道这是不属于一个特异功能，还是大家也是相同的。正好我们有这个平台可以问一下大家，大家告诉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好啦，这就是我们这期 podcast 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到现在。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电视剧，而且期待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跟记忆有关的故事哦。
拜拜，
拜拜，我们下次见。